对措施。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伊莎白·科鲁克1915年生于中国成都，他亲历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巨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作为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伊莎白·科鲁克奋力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用一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百岁老人伊莎白·科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作者谭凯历时三年，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实地考察，用30余万字和部分珍贵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科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随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等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伊莎白·科鲁克的一生就像一条线，串起了过去100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这位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他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伟大事业。我用一生爱中国从伊莎白的家族和父母写起。1912年辛亥革命后，伊莎白的父母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扎根成都，他们分别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和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成都地委小学等。生于成都、长于华西坝的人生经历，在伊莎白心里烙下了故乡的印记。这里有滋养他的成都平原和中国文化，有童年伙伴和四川美食，也有称呼他中文名饶素梅的中国朋友。受父母的影响以及他的个人经历，伊莎白从小就对中国普通民众 充满深情。三峡的纤夫，码头的搬运工，茶马古道上的脚夫，妈妈参与创办的学校里的孩子，都被伊莎白放在心上。这些情感和思索影响到他对自己研究方向和人生伴侣的选择。1938年，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到成都。在战火中的中国，伊莎白坚定地由儿童心理学转向人类学。多次田野考察的经历，不仅让伊莎白和乡亲们结下了真挚的情谊，也让饶小姐的称呼传递80多年。1940年，伊莎白在华西坝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大卫·科鲁克。1941年，伊莎白、大卫相约重走红军长征之路，最后二人情定泸定铁索桥头。再之后，他们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谈及《我用一生爱中国》的创作过程，作者谭凯称之为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重读中国近现代史的发现之旅和学习之旅。在伊莎白百年人生故事和精神的激励下，谭凯追寻伊莎白的足迹历时3年，重走了四川汉源、澧县、重庆璧山、河北十里店，再到加拿大多伦多，采访了伊莎白及其家人以及大量的亲历者、见证者。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才有了这部凝聚了大量第一手采访资料和珍贵历史资料的厚重作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振宁评价，本书不仅承载了伊莎白百年人生的厚度，蕴含了伊莎白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情感深度，更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伊莎白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友谊勋章。伊莎白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正是秉持这种初心，不管是留在南海山参与创办中央外事学校，还是留在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亦或是收到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时，伊莎白和丈夫科鲁克都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材，编纂汉英词典，他们革故鼎新，教书育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桃李满天下。伊莎白说，我非常幸运，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国这些年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科鲁克主要教高级班，他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最精彩的是他定期举办的演讲，全校师生都会来听。 内容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他所认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故事。他有一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很多信息。他让学员们一起来收听，听完后讨论、答辩、记录、整理，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来提升英语水平。就像在十里店那样，科鲁克夫妇与群众打成一片。清早起来，他们总是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当当。学校组织的挖防空壕、修筑地道，帮助农户抢收庄稼，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少不了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俩一人端着一个大搪瓷碗，从教师食堂打上饭菜，或蹲在村里饭市上，或坐在门口石墩子上，和乡亲们、同学们亲切地聊着天儿。克鲁克努力学习本地土话，说得似是而非，让大伙儿笑个不停。伊莎白的官话中总是带有四川话的尾音，让大伙儿觉得清脆悦耳。没几天，乡亲学员们跟他们都混熟了，什么家长里短、大事小事，都愿意和他俩唠唠，完全把他俩当成了自家人。南海山村的乡亲和中央外事学校的学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克鲁克夫妇喝着棒子面野菜粥，吃着土豆鬼子浆，甘之如饴。他们住在低矮简陋的农舍，睡在硬邦邦的土炕上，觉得舒坦。在酷热的夏天，最热的日子里，克鲁克会在门道架起一张门板睡觉。路过的学员见他简朴的衣着和数日未刮的浓密的大胡子，打趣地说：你们看，我们的克鲁克老师像不像快乐的济公？伊莎白留下的一张骑白马的照片，那宽大的军装已经暴露了他消瘦的身形，只有灿烂的笑容表达出他乐观的情绪。当时学员在心中还有更大的疑问：克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为什么选择中国？为什么能坚持在农村生活？年深月久，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终于懂得了老师。理想主义的火炬一直在他们心中燃烧。1948年5月，党中央迁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0月28日，中央外事学校紧急转移，全校师生打起背包立即出发。出发前，每个人都发了一颗手榴弹，以备万一。年逾60的普化人老校长和克鲁克夫妇等外国同志本来可以骑马，可是他们坚持要和大家一起步行，把马匹让给了体弱有病的师生，或用于驮运物品。细心的女同学陈李梳理出了许多细节。这一路一马平川，没遮没拦，正是骑兵驰骋的好地方。而我们是一支手无寸铁的、无战斗力的队伍。天色渐黑，我们走进了一个村。往日我们行军进村，孩子们嬉笑着围观，老人们嘘寒问暖。可今天，村中无声无息，人声狗吠一概没有。领队通知我们，趁黑夜赶紧走。也不知走了多久，多少路程，天色渐渐亮了，逐渐可以模糊地看到近处的庄稼，起伏的丘陵，远处的地方有树影。华北平原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有树的地方必定有村庄。队伍向靠山的小村庄走去，村边有一条小河，河面很窄，水很浅，轻轻的流水。领队宣布就地休息，大家喘了一口气， 扔下背包直奔小河。环顾四周，明白必定是已经摆脱了偷袭，同大队伍联系上了。一夜的惊恐全都飞出天外，我们找到家了。在清晨的阳光中，我们突然见到科鲁克、伊莎白夫妇漫步走过来，满脸带笑。女同学用英语向伊莎白说：“早上好。”伊莎白回答了我们，并说了一串英文。科鲁克刚动完阑尾手术不久，始终微笑着，瞧着我们。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陈里回忆起在藏黄县小山村会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多年后，中央外事学校的学员们总结说，在南海山，我们吃最粗粝的食品，学最纯正的英语。天天听收音机的科鲁克和伊莎白，听见外国媒体，一片惊呼。谁都没有料想到，中国革命会以这样的速度取得胜利。1948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学校的学生们奉命北迁。当天，师生们早早起床，将所有的住房和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将水缸的水挑满，背上背包，依依不舍地与房东话别，然后在街上集合，向北平进发。1948年初的华北平原，一眼望不到边的光秃秃的庄稼地，宁静而空旷。伊莎白坐在一辆胶皮车轮的牛车上，车上堆满了行李，铺着厚厚的被褥，既暖和又有些弹性。赶车的老把式不时甩响鞭子，让壮实的牛走最好的路，不紧不慢地拖着大车前行。初冬的阳光带着些许暖意，照耀着伊莎白。作为一名体格健壮的冰球运动员和登山好手，本该在全校师生大转移时，背上行装大步流星地走在前头，而此刻他却斜靠在行李包上昏昏欲睡。这样犯困是因为伊莎白怀孕了。既是英语教师又是医生的马海德严肃认真地向伊莎白和科鲁克发出警告。嘿，你俩应当明白，眼下怀孕6周的危险期就要来临。伊莎白，你居然还想背着行李步行近200英里跟着大队伍上北平。不行，绝对不行。伊莎白必须留在石家庄，让科鲁克陪着，安安心心休息一段时间。遵照马海德的嘱咐，伊莎白留在石家庄休息，而学校师生到了北平西南的良乡驻扎下来之后，又开始上课了。科鲁克听说中央外事学校恢复上课了，便在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急急忙忙赶往良乡，搭一段车走一段路，走了好几天，克鲁克终于和学校的师生愉快地重逢了。不久，伊莎白也到了，他乘坐一辆军用卡车顺路经过良乡，随后前往解放了的北平。一到北平，伊莎白就遇到住在同一家旅馆的马海德。马海德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快走快走，你正好赶上观看解放军入城式。然后他急忙把伊莎白拉上一辆吉普车，车一直开到了前门，马海德和伊莎白一起登上了前门箭楼。前门大街早已经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人们举着写有天亮了解放了字样的小旗，一张张笑脸如花，期待着解放军进城。在前门箭楼上，伊莎白和身经百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站在一起，他感到非常荣幸。 装甲车刚刚开过来，群众就一拥而上，跑过去跟解放军战士亲切握手。在车身上贴“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标语，难以表达欢乐之情的民众还把贴不完的标语贴在战士们身上。接着汽车拖着大炮开过来了，又有人爬上大炮给炮筒挂上花环，还在炮身上写标语。由于街道两旁的群众很多，这样的夹道欢迎使得装甲车、炮车、坦克只能一辆一辆地通过，还有不少群众送水、送干粮，将煮好的鸡蛋往解放军战士怀中塞。整个入城式进行了6个小时。几天之后，中央外事学校的师生乘坐一列快要散架的火车进入北平，这可是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在北平重逢后，伊莎白绘声绘色地详细讲述了解放军入城式那激动人心的盛大场面。朋友们分享了伊莎白的欢乐后，不无羡慕地说：“你真幸运，伊莎白。”伊莎白补充道：“不只是我呀，还有我肚子里3个月的小宝贝，和我一起见证了一场盛大的入城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谭凯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一会儿见。
各位，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伊莎白·科鲁克1915年生于中国成都，他亲历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巨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作为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伊莎白·科鲁克奋力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用一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百岁老人伊莎白·科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作者谭凯历时3年，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实地考察，用30余万字和部分珍贵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科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随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等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伊莎白·科鲁克，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个将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中国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之一。作者谭凯为写作此书，经过详细深入的采访开掘，掌握了大量史料，动心、动情，下足了功夫。我用一生爱中国的故事，丰富详实，生动鲜活。读这部书，几乎是在读一部中国连接世界的近现代史。作家谭凯对所拥有的素材进行了巧妙剪裁和结构，还原了伊莎白·科鲁克这位传奇女性与丈夫大卫·科鲁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命历程。伊莎白·科鲁克生于中国成都，父母来自加拿大。伊莎白·科鲁克的中文名字叫饶素梅。她从小活泼好动，敢爬上房顶玩耍，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在成都华西坝子的大课堂里认识中国，并开始了一生的梦想。他从想成为一名人类学者，不畏艰险探访藏彝走廊，走向咆哮的杂骨脑河，在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中穿行，到相遇爱情，夫妻双双奔赴二战战场，受到白求恩、斯诺等人的影响，又重返中国，投入抗战的烽火。再从南海山到见证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成为中国第一代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伊莎白·科鲁克与丈夫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作家谭凯没有仅仅停留在人物命运的书写上，我用一生爱中国一直在追寻伊莎白·科鲁克这位女性的精神世界。她自幼便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金发碧眼的她对此深感兴趣。年轻时，她在许多中国学者、不同民族百姓的帮助下，一次次攀越鸟道，飞过岷江，去了解中国西南村寨云朵上的民族。而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他进一步领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感受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苦难和贫穷。当他又一次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进入解放区，见到了比传说中的还要美好的新世界之后，从此心中埋下了我们必须留在中国的种子。谭凯的笔触一次次走进伊莎白·科鲁克的内心，细腻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他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展现出这位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对人生的理性选择。正如伊莎白·科鲁克在他103岁生日时，面对亲友背诵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诗《无敌》中的诗句，我是我灵魂的舵手。他对中国的挚爱来自于灵魂深处，被一种坚定自信的理想所支撑。从谭凯讲述的精彩故事中，读者可以理解伊莎白·科鲁克的内心独白。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他感谢父母把他生在了中国，正是这片富有真情、生养他、滋润他的土地上，他实现了自己的许多梦想，造就了不平凡的人生。我用一生爱中国体现了作家谭凯多年的深厚积累以及对此书写作的全心投入。他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不同环境的自然风光、生活场景 人物动作都有着贴切的再现，从而增添了全书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他旁征博引，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多方位的关照。因此所记载的不仅是伊莎白·科鲁克与丈夫，也是白求恩、马海德、杨藻、韩春等一代国际友人与中国的深厚情谊，并由此体现出人类共有的对幸福美好的理想追求，写就了一曲优美激扬的生命之歌，一曲温暖全世界的国际友谊之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科鲁克的故事。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1949年8月4日，伊莎白的大儿子科鲁出生于离中央外事学校不远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听到儿子出生的消息，科鲁克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走进产科病房，他看见伊莎白正在安静地看书，旁边睡着胖胖的小青蛙，可爱极了。伊莎白把小青蛙抱起来，让科鲁克细细欣赏。科鲁克后来说，伊莎白对这个小青蛙似的生物的心疼不亚于我。科鲁克夫妇给儿子取了一个与卡尔马克思同名的小名，卡尔。9月下旬，科鲁克夫妇收到了邀请函，请他们出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高兴之余，他们想到一个问题，正在吃奶的卡尔怎么办？总不能抱个娃娃去观礼台吧。反复商量后决定，伊莎白可以在观礼的时候暂时离开一阵子，穿过东长安街的人群，到中央外事学校临时住所东郊民巷去给娃娃喂奶。1949年10月1日，晴空万里，北京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广场上是红旗的海洋，是欢庆胜利的人民的海洋。在那个重要时刻，伊莎白和科鲁克望着天安门城楼，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主席按下电钮，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28年的艰难历程。在观礼过程中，伊莎白不得不离开一阵子，在游行队伍的空隙间，他快速横穿东长安街，一阵小跑到了东郊民巷。远远的，他听见了卡尔哇哇的大哭声。卡尔显然是相当缺乏耐心的，得赶快满足他用哭声提出的要求。当卡尔在伊莎白怀中酣然入睡后，伊莎白身心都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因为他怀抱着可爱的新生儿，又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新生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广播里在不断播送着著名诗人何其芳的新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飞快地传抄着 这首激情澎湃的长诗。同学们的手抄稿传到伊莎白手中，只读了开头两句，就让他叫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1949年的北京，第一个难忘的红色的十月，克鲁克和伊莎白胸中澎湃着革命激情。他们深知新中国成立了，外事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了，外事干部的需求空前加大，更繁重的工作即将压下来。克鲁克夫妇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挑起更重的工作担子。人类走不出自己的童年，百岁后的伊莎白回故乡的心愿终于在2019年6月下旬得以实现。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成都。我有幸参与大部分的接待工作，陪同伊莎白去地委小学、白鹿镇等地参观。向素珍、王小梅、杨光熙、邓长春、马小居，所有陪同伊莎白老奶奶在成都活动的朋友，都特别认真地记下了老奶奶的言谈举止。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些细节。伊莎白老奶奶和我们心里都明白，此行是她向故乡告别，是向故乡致以最后的、最深的祝福。2019年六月初，一条带着惊叹号的消息传开了，104岁的老奶奶伊莎白决定乘高铁从北京回故乡成都探亲。成都的朋友都在惊叹，真是一次伟大的冒险，老奶奶太了不起了。长期从事中加友好活动的向素珍与柯马凯紧急磋商选定了日期，细细安排了此行的每一个细节，力求万无一失。柯马凯解释说，老妈进入百岁之后就更加思念故乡成都。老妈表示，如果能回成都看一看，把人生的句号画得更圆满，不留一点遗憾，哪怕少活几年也值。三个儿子完全理解母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大儿子柯鲁从美国回来了，小儿子柯洪刚从英国回来了，加上一直在身边的二儿子柯马凯，有三个身强力壮、手脚麻利的儿子保驾，再加上有经验丰富的保姆相随及好友傅寒陪同，伊莎白老奶奶的百岁壮行计划终于实现了。6月25日，高349次列车载着伊莎白老奶奶从北京出发，风驰电掣，翻山越岭，花了7小时46分，于当天深夜平安到达成都。20世纪初，伊莎白的父辈入川，艰难曲折地走了三个多月。1938年，伊莎白大学毕业，从加拿大回华西坝也折腾了一个多月。高铁缩短时间，故乡近在咫尺。感谢高铁圆了伊莎白的回乡之梦。临行前，柯马凯从电话那端传来信息，老妈说这几天全在说童年少女时代那些有趣的事情，对于早年的事儿，她记得非常清晰。夜色正浓，向素珍和王小梅小心地开着两辆车，载着伊莎白一行，穿过灯火辉煌的新南门大桥，驶入静静的华西校园。恢宏的百年老楼，扑面而来的花草清香，淡淡灯影中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眼前景物让老人 感慨良多。车缓缓驶向钟楼，钟楼是华西坝的地标建筑，也是当年成都最高的建筑。那金属敲击之声，清脆、响亮、悠扬。每当钟声响起，一大群小鸟便四处飞散。那么多快活的小鸟，它们飞到哪里去了？伊莎白无论走多远，心一直没有离开过成都，那个魂牵梦萦的家。每次送别，妈妈总是说，鸡妈妈生了只小鸭子，鸡妈妈只能把它送到河边。如今，妈妈的小鸭子飞回来了。孝南路七号老房子，那是一座绿树丛中的独栋加拿大式建筑。小时候，推开后花园的小门，就是一条水流丰盈的小河，岸边泊着一条船。节假日，一家人划船到锦江，经新南门大桥顺流而下，可以到望江楼。沿途白鹭低翔，鱼群尾随，洗衣服、挑水工、往来船上的游客都向人们投以友好的微笑。新南门九眼桥沿河饭馆正在炒菜，不时飘来麻辣香味儿，这就是故乡的味道。伊莎白家的老房子已经挂上了成都市历史建筑的牌匾，还在等待维修。在学校的协调下，伊莎白一行人入住华西坝孝南路八号校长居，这与伊莎白家的孝南路七号独栋建筑大同小异。红砂石阶梯、木楼梯、木门窗、宽大的回廊，老房子让伊莎白感到特别亲切，举目一望，钟楼就在眼前。伊莎白兴奋地说道，回家了，回家了。果真是，人类走不出自己的童年。伊莎白笑了，他回到了童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